你在下载什么录音室？网络变好慢哦。
我在看年轻的。
年轻的什么？
年轻的牙齿 Yuki 啦。
今天的干爹是战雅战雅隐形牙套。
哎、欸，现在好像很少在街上看到人家戴那种传统的牙套，对不对？不管在台北，还有我们这次去 LA， 都没什么看到人家戴传统的耶。
真的耶？
对啊，这是在比佛利山庄看到好多五官深邃的帅哥，牙齿都超整齐的。
所以你都会去看别人的牙齿哦？
会啊，就是牙齿整齐是很加分的事情。
那他们会对你笑吗？
有啊，我在那个贵妇超市，然后那个 Takila 摊的小哥就一直对我笑，笑到我跟他买了两瓶的 Takila。
等一下。好喝吗？买两瓶
就买回去 Airbnb 跟 Steven 喝的时候变蛮难喝的
所以现场看着他笑容喝的时候比较好喝就
对一定要搭配着那小哥的笑容
其实这就是 One Zenyum 任何跟笑容有关的东西都有 Zenyum 赞雅哦
没错笑容漂亮连饮料都变得好喝
就是 One Zenyum 的 power 啦
对啊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去了解 Zenyum 的隐形牙套真的价格透明又合理
对而且因为它有完全免费的线上评估啊上传基本资料跟四张照片五分钟就可以快速完成
而且 Zenyum 现在有一条龙的口腔清洁产品他们推出音波震动牙刷专业冲牙机日夜专用的牙膏等全部都包下来了而且他们就是从矫正的专业角度出发设计的产品有没有所以连没有在矫正的人都可以轻松上手使用哦
欸我觉得只要用过那种电动牙刷还有那种冲牙机就会回不去耶我每次出差都会带一整套我老公啦我老公
哇
都会带一整套
很多耶
因为我觉得就很方便啊而且就会觉得好像很干净、哦、就万一在国外有艳遇就万一就不是I mean 如果大家对对在国外有艳遇的话牙齿保持清洁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要再去很多五官深邃的帅哥地方出差呢我想再被他们的笑容给融化、
欸、要求蛮多的我必须要说
完整样
即起使用百灵果专属连接完成免费线上评估后续进行疗程即可获得隐形牙套疗程折扣最高5500元除此之外再享 Zenyum 全方位口腔清洁产品组合赠品哦，包含 Sonic 音波震动牙刷专业冲牙机等等总价值6000元以上好礼直接送哦
完整样
以前大家都会说台湾跟中国人的差别怎么看就是穿拖鞋的就是台湾人、哦、然后穿布鞋就是中国人
好像是耶、欸、
对啊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尤其是在加州大家都穿脚拖嘛、哦、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一次华尔街最自由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有趣各地的新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你刚刚是不是想要先嘴我
我又没有我只觉得很困没有我现在整个活在我自己的世界、
哦、
我好困因为 Ken 晚一点要去吃什么日本来的
什么
饭团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很早来上班然后就好困但其实我本来也就睡不着之后就觉得
也还好吧你会睡回笼觉吗你现在是会睡回笼觉的人
吗我下午一定要睡午觉啊
可 是
因为我晚上睡不好啊
所以你现在其实你只是累而已嘛
我觉得好累、哦、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在录音室里面就是茫然的就是一直闲晃就是走进来走出去走进来走出去我就说你怎么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那以后就身体有一个莫名的
我就觉得好像全身都不是很对劲啊然后最近就是如果有 follow 我们 IG 的话就知道我最近就是在身体力行尝试各种大便的偏方但是我自己其实蛮小心的啦因为有的大家会说会狂拉屎那种我就喝几口、然后就给神父、然后听说神父喝了那个什么玫瑰花茶之后
对对对
因为我就大概我喝四口吧然后剩下就把它干完据说他就一直在马桶上
有他说他蹲到腿麻掉嘛可是黑手喝掉整杯
而且还是有牛奶的
对那
就
没
事
你喝四口你有差吗
没差
所以你现在其实就是便秘卡住嘛对不对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
样那你上次有试了什么是成功的
哦，上次喝了日本来的青汁
，
可是那个有点脚痛，所以我想我可能不能喝这么多。哦、可照理说，很多人说喝青汁也只是顺，也不会怎么样。
对啊，里面就是一堆 fiber 嘛。
对啊，
对啊，而且也没、啊、而且热量也相对低啊，所以对身体的负担是比较少。
但我觉得每个应该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要试的是
另外一个偏方。
对，
全
家很多人推荐，很多人推荐全家绿拿铁配 AB 优酪乳无糖。
这不是业配哦，跟他讲一下。
哦，完全不是业配，可以找我，但我现在喝，然后看。
你要左右开弓？
对啊，我就一起喝。
刚才 double fisted， 这混在一起好喝吗？
还可以啦。
真的还假的？
还可以，还可以。你好奇的那个，就 OK 啊。 没有什么
OK 啊，
就没有什么奇怪味道。
OK 啊，
听说这个也、
就是、乳酸果汁的感觉、啊，
对，听说这个好像也不错。那我现在我就慢慢把它喝完，然后录完看有没有反应。
然后你再去拉屎的话，你拍张自拍照好不好？然后放到百灵果上面，让大家知道。
好不舒服、啊。好，而且讲到这个拉屎，为什么大家最近都在讨论拉屎？除了我怀孕比较多问题外，还有你们最近在减肥比赛的，
对，我们就是
我就有点被排挤耶，因为 Ken 跟神父跟黑手三个人就是创了一个群组、
啊，
然后里面每天在分享对方吃什么，
对对对对，
我就有一种 missing out 的感觉。
这就是什么 miss out？
我
们就是大家在
吃什么，
然后就拍，然后 po 进去，就是互相激励嘛。因为我们在美国大家都吃太多了，我回来，我上礼拜量，就是哇，好久没有变那么重了，
真的、哦、历史新高，
也不是历史新高，可是真的很久没有这么重。
OK，
真的
很久，就你开始比较注重饮食跟运动以后都没有
这么重，对，都没有到这个体重，又回到那时候开始前。
哦、oh、 no， 哎，这样会不会很沮丧啊？
不会啊，我就觉得说没有，就是重来嘛，人生就这样子啊，
嗯、
无限循环、
嗯、
，OK。
说的也是，
所以就想说拉大家一起做，那黑手也想做，然后神父也想做嘛。我发现神父还会把他
自己的，我觉得你们输定了，
因为神父会把他运动课表丢进来，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多变态吗？
他怎样？
他就是整天去跑步，然后就算了，他早上就说哦，我在喝无糖豆浆，然后再踩台，就踩那个脚踏车台。
对。
然后我没有看时间，可是我自己随便猜，他一定都猜一个半小时以上吧。
我觉得你们就是跟一个仓鼠，
对，我在跟仓鼠比赛，这有什么好比的？这没有什么好比的、啊欸，而且你知道他在吃什么？他每天吃什么？你知道吗？
地瓜跟毛豆，
他现在就吃地瓜跟毛豆啊！这我不能接受啊！我人生这样很无趣、欸。
因为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比较早录音，然后黑手就说肚子好饿，然后神父就说：“那我来叫地瓜跟毛豆，我们一起吃。”然后黑手就是 Why？ 我要吃早餐店。
对啊，你不觉得他在虐待我们吗？黑手，我们在那个群组，你自己看。他在po那些东西，你有没有觉得他在那边炫耀？
我已读，
你就已读不回、啊、对不对？因为黑手在里面分享自己吃东西，他是分享最少的，因为他不太分享、哦、因为他有时候都在睡觉、啊、
他是睡眠减肥法，
他用睡眠减肥法，他就直接睡过那一餐，然后就不吃这样子、哦、所以最衰的是我，因为我现在很早起，
还要带婴儿，
带婴儿，然后很累，然后我需要心灵上的慰藉。
不过我觉得刚刚一直说黑手一直在睡觉也不公平，因为我觉得他现在非常的辛苦，
对，
因为为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在卡米蒂周日夜的给约吗，就是一个约会实境秀、嗯、我觉得他把人生都赔进去，我有点担心耶、欸、
赔进去，
因为他就是我上礼拜有讲他一直滑Tinder，然后在那边找适合的对象、啊、然后他除了滑Tinder，而且我发现
他滑Tinder是适合上节目的对象，对不对？不是
为自己，对，基本他是直接公开表明说我在找给约的来宾耶、欸、然后其实女生都好热情哦、嗯、男生在骂有够难找的、欸、
我觉得男生有点孬耶、欸、
孬耶、欸、
孬爆，
就是他说很多男生会来问，
对，
然后都说啊我不敢上，
我都不懂为什么台湾男生大家包袱这么多，对吧？黑手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男生包袱这么多？
对对，那你的判断是什么？还是说女生现在比较
没有，台湾男生本来就比较避暑嘛，从以前就是去夜店的男生本来就比较不会，
所以女生其实去夜店有时候反而玩得比较开。
对啊对啊，你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只是大家的那个，
我以为就是我个人玩得很开而已，
没
有
吧？我觉得就是男生本台湾男生本来就比较
害羞
一点点，
然后再加上台湾男生普遍也不一定那么爱打扮，我觉得这个也有差、欸、这个要慢慢来、
因为上 YouTube 节目算是变成
就是会被看到，他们会害羞，
被看到大家害羞，
然后女生可能比较愿意打扮，就觉得哎、欸，那我穿这样我觉得我有自信，我 OK 这样
呀，我觉得
那怎么办？
其实接下来
这节目会做不下去。
我可以讲吗？我可以讲吗？
啊，你要讲什么？
因为这一次结束的下一次黑手就是要找男同志的。
哦，是吗？
对，
哦，你要开始找男同志。
对，他说
男同志
超好找、
男同志每个都我今晚单身
对对，他说男同志而且身材都很好，他说基本上每个就是会裸上半身来节目的感觉吧。
说的也是耶、欸、做什么异性恋啊，low死了
不是，那是你讲，你说、哎、你说第一季不要做男，所以他那时候讲说会不会太快，他说可是找不到男生的，只好找同志下手、
哎、
而且他说这样子刚好就是女生也会看，男同志也会看，对
对嘛，说的也是突破盲肠然后黑手真的很用心，然后就是他还会去找一些就是小网红或大网红，就 KOL、嗯、然后去问说、欸、你有没有兴趣，
对，
他去看比如说他哪一个 po 文下面有哪些 KOL 留言、他就点进去跟人家互动，
哦，
就很可爱、欸、
谢谢，真的很谢谢你、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有男生齁单身的然后愿意抛头露面的话，我、哦、天啊，用抛头露面我们现在是什么清朝吗？如果愿意抛头露面欢迎就是私讯我们百灵果也可以，或私讯那个黑手在经营的给月妈的 IG 也可以，
没错没错、
哦、好，那就麻烦大家了。
哎，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五月还六，其实我有点忘记日期了。反正我可能再过一个月，我找了一群女生，在我以为我怀孕会很舒服的时候，我天真烂漫的觉得，
你手上拿着两罐，那等一下讲这个我就好好笑。
觉得啊，就是人生难得怀孕，可能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想说办一个小小的拼盘秀，我就讲一个短短的，跟大家找一群女生，然后互呛，我觉得蛮可爱的。啊，礼拜四开卖，好，然后我们都没有好好宣传，所以现在还有一些票，欢迎大家，我们会去台北、台中跟台南。
那这边在正式开始新闻之前，其实有一些事情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们最近有我想要追思一些好朋友啦，就是我们之前有加入
福伦社，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是我跟 Ken 在福伦社
认识的。然后我们在福伦社之前有一个朋友，那叫 Steven，
他突然生病，然后就离开了。
对对对，那他其实也蛮年轻的，他跟我差不多大嘛，
啊、
所以看到这新闻，其实我蛮 shock 的。
你知道？
可是我都没有去跟在那些 po 文上面做任何回馈或留言，因为我觉得就是离开福伦社之后，我就很少跟他互动，所以突然留言我会觉得好像……
那你会不会想
讲什么话？
你知道 Steven 就是这位刚走的朋友，他其实陆陆续续偶尔会跟我互动嘛、嗯，然后他其实会听我们节目，然后因为他身体其实在这十年来可能就有一些状况、嗯、所以他说他住院的时候都会拿我们一些合适的片段，然后去给隔壁床的阿伯听什么之类
的。真的吗？
比如说他觉得阿伯很蓝，他就给他听。
是、哦、我真的不知道，
给他听蒋万安，然后、哦、然后如果这个阿伯看起来很绿，就给他听铺马之类
的。
对对对、
哦、
很可爱，
他好可爱的，
他很可爱 啊。然后他之前有说他想要来卡米蒂，嗯、然后我就说好啊，欢迎，什么时候想来？他说哦，我想要去看 Jim。 他说因为最近有个妹子很正，说她要看 Jim， 然后就 What the fuck。 其实我有一直想要不要，虽然其实我很多年没看到他、嗯、然后可是我有一直想说你有会不会想要去就是上个香。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不一定是真的说你一定觉得上香什么有什么形式上意义，而是你去上香就会看到
其他
的
朋
友，
其
他
的朋友。
对啊，
好啊，那我们找
我们问看，其实我不知道时间，
有看他们的设置，因为这礼拜其实同时有两个比较算是 close people close to me 这样 pass away、嗯、另外一个是我以前在加拿大我练武术的师父。
你以前有练武术？小时候哦？
那是我出社会以后，那时候我加拿大我大学毕业嘛，在多伦多大学毕业，然后我工作是在温哥华，所以我就搬回了西安、嗯、那在那边的时候算我人生刚开始工作，然后离开学校，所以下班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时间，还有周末你都是自己，然后我又搬到一个全新的城市，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my time right、嗯、然后就想说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想说我很想要学武术啊。
原来你那时候就喜欢学武术了、欸、
因为其实我一直想要学，只是我找不到人、
欸、蛮有趣的、欸、
然后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漫画，就是这又是年龄透露、哦、就是有一个漫画叫全儿，不知道你有听过吗？
全儿
真的 这很老的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在讲一个日本的小男孩在学一个武术叫做八极拳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就讲到说啊、他后来还有来台湾，因为很多八极拳以前是在中国北方的武术嘛，然后那个传人叫做刘云桥后来来台湾，然后这个小男生后来也来台湾学习武术这样的故事、嗯、然后就觉得很酷，然后我想说啊，那我想要学学八极拳，因为看起来很好玩，然后漫画上也有看过、嗯、然后后来真正去了解这个武术才发现说那漫画讲的都是真的，因为那个武术很屌，那个武术好像就是
我都不知道八极拳是一个真正可以学的拳，我以为就是漫画里
会讲到的东西。不是不是，那个一代宗师里面张震的就是八极拳啊、
哦、
就很帅，会有顶轴嘛，
okay, okay,
就是
yeah.
很酷的一个武术。然后后来开始学才知道说哎，这个师父、
就是、是老人吗？老师父、
他应该那时候应该六十几岁吧，我在猜、okay. 他的师父就是漫画里面全儿他到台湾遇到那刘云桥那个老师父那个体系的，然后就觉得哦，这一切都是缘分，很酷，所以我在那时候学很久，后来我还有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武术比赛，那时候师父周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练武啊，那师父也就是教我很多东西这样，可后来回台湾以后我就没有再学了嘛，那就是最近发现就是
他去世了。
对对，我以前的师兄，我师兄跟我讲的，他就是 Facebook 跟我私讯说啊，那个师父 pass away，
可他应该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
对对对对，然后就生病有一些并发症就走了、嗯、不过也觉得说啊，
很感慨，我们老了，
对，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年纪，说周边的这种事情会开始越来越多了，就觉得 it's time。 所以我直接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旁边有你爱的人的话，就是给他们抱抱，或很久没联络的话，跟他们联络，传个讯息，跟他说 I love you 这样子。我觉得这举手之劳，but it means a lot to people who get it。
你知道这，
right?
你说你知道这个呼吁就会变成什么吗？
什么？
这就是长辈喜欢传长辈图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make sure 那个人
就是告诉你说，哎、欸、，I'm still alive, I'm here 这样。
其实传长辈图是不是？
是，它就是这个意义啊。哦、虽然年轻人觉得很烦，怎么一直在洗版，可能就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所以你刚刚其实。就是
叫大家传一些年轻图，年轻图传贴图就可以了。好啦，好，那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那第一个新闻我是特别挑过的，因为这个就在讨论网红的责任到底在哪里。
对，因为现在蛮多人在讨论网红的责任，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半年来吧，
半年来，
对，有蛮多很失控的网红。
对
然后什么诈骗啊，
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好像也是那些失控的网红。
我都觉得我没有很失控，
我也觉得我还
我也觉得我没有失控，但就是比较极端例子，比如说加上黄子佼，虽然他不是网红，可能做了一些感觉很伤天害理的事情，或是可能失言的 I don't know 捅神什么之类的，让大家开始觉得，哎、欸，网红是不是不太需要负任何责任？
对，
我们来讨论这个新闻。
对 ，Marquis Brownlee, a YouTuber better known as MKBHD, recently reviewed a new product called Humane's AI Pin, and he titled his YouTube video "The Worst Product I've Ever Reviewed."For now. In the video, he detailed all the issues he encountered using the AI device.
最近有一个 YouTuber 啊，叫做 MKBHD, 本名是
Marquis Brownlee.
谢谢。他最近评论了一个叫做 Humane's AI Pen 的新产品，然后并将那支影片下标为我目前为止曾评论过最差的产品。那在这个影片当中，他就详细描述了他使用这款人工智慧设备装置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
Even though his review aligned with other criticisms of the device, his YouTube channel has the most influence by far.
尽管很多其他人也对这个产品就是给了很多负评哦，但是因为 Marquis 他的 YouTube 频道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人。
One user on X pointed out calling the review almost unethical for potentially killing someone else's project in a post reposted over 2,000 times.
有使用者哈，就是在 X 上面说，这个网红他的评论几乎是不道德的，因为他可能会破坏别人的心血，就做专案的心血。那这个帖子就被转发了2000多次。
好，那
他是谁啊？
MKBHD 你有看过他任何，我觉得你看到他的脸、哦、对不起你可能脸盲
Sorry
不过他是就是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 Tech Review Channel
就是世界等级的
世界最大超越超级赛亚人版的九 man
OK 好
不过他从小就开始做 Tech Review 他可能在11岁的时候就开始做 Tech Review
也太小了吧
他就是那就买了一台笔电嘛然后就是说哎、欸，有一些东西他发现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又拍成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那可能十几年前的事情他这次 Review 的这个
所以他还很年轻现在
是很
年轻
他还是很年轻他应该二十几岁而已
哦、oh, OK
二十几岁而已
OK
很屌那我跟你讲他的 YouTube 频道做的超有质感他所有东西都是用电影机拍的都是用 Red 拍的
哦、oh.
然后还有机器手背在那边这样跑他非常、
哦、
他非常
然后拿来我觉得我一定看过我觉得
对我觉得你
一定有跟
我
讲过
因为我常常跟你讲说
哇
国外好屌国外好屌 but anyway 他这次 review 的东西叫做 Humane's AI 片类似小型胸针的东西它的大小呢可能就跟遥控器比遥控器再大一点点吧你可以别在身上那它上面有麦克风有雷达有投影机然后还有一个 camera 在上面、那个 camera 就会照你四周的东西然后用 AI 的方式跟你讲说哎，这边有什么啊天气怎么样啊或你也可以问他问题那如果你需要翻译的话他也可以帮你及时翻译
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穿戴型装置就
对小型的穿戴型装置
哦，1800多万人
对的频道
订阅
对
好多哦
对非常非常大的频道这一次被延上就是因为他直接说这个产品太差
Okay,
他说这产品太差
可是他是做 3C 评论啊说好或不好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吗对没错可是因为他连续几乎是算是两个 review 都在说什么产品很差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大家这一次的反应会这么大
OK
因为两个月前呢他才 review 完一台电动车他有另外一个频道叫做 Autofocus、那边全部都在 review 电动车那他在上面就是 review 完一台车叫做 Fisker Ocean、哦、Fisker 是一个电动车的牌子在应该是美国的
Okay.
啊，这次去我们去 LA 我们后来有去逛购物中心嘛、我在那边也有看到这个牌子
okay,
Fisker 他们的展示间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看过这影片我说哇这个烂车居然还有在卖这样子因为那时候那个 review 的影片叫做 This is the worst car I have ever reviewed.
哦，所以也一样，就说我评论过最烂的车。
对，我评论过最烂车。然后讲完之后，这个公司的股价大跌。
Oh shit！
大跌，跌到爆。所以那时候就一堆新闻出来讲说，是不是都是 Marky Brownlee 害的？就是他的 review 害的这个公司的股价大跌。
因为这样可能就会有你可以事先放空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原本这个公司 Fisker。他就已经表现得很差了，因为他们的电动车本来就做得没有很好，他才会被 review 写说 the worst car I've ever reviewed, right? 而且这个影片是在2月18号上的，其实在2月17号的时候 Fisker 其实就已经收到纽约交易所 NYSE 的违规通知。他们美国 NYSE 有一个规定哦，说如果你连续30天你的平均交易的价格低于$1的话，他就会提醒你，然后如果真的要把价格拉回来的话，你就要被退市。
OK，
你就要被 delist。 所以 2月18号 NKB 的 review 出来之后，原本已经很低的股价又再度狂跌，整个救不回来。那他在影片里面说了什么呢？他直接说 Fisker Ocean 感应不良啦，然后设计不好啊，甚至还有安全的疑虑。然后后来就变成说汽车公司本身还要跟他联络说，啊，不好意思，你开的那台车子是任题 1.0 版，现在我们 2.0 版准备要出了，如果 2.0 版出来的话，你再开开看可能会比较好之类的。
okay.
就是这个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目前最新的新闻是4月22号 Fisker 这个公司可能就要下市了。
oh,
因为真的就是救不回来，因为他任题 2.0 出来了。那其实 MKBHD 他有再去 review 了一次这个新版的任题，他还是说还是有很多问题。
OK，
so too little too late。 那 Fisker 其实让大家知道一下，他在2021年2月的时候，他的股价其实有高达28块美金的哦。对，那时候公司的市值大概是8亿美金，
80亿美金，
说错了，80亿美金。不过目前的股价不到 10 cents， 我昨天看好像有时候好像2 to 3 cents 吧之类的，反正就是他就是在那边乱飘。到现在这整家电动车公司的市值不到5000万美金，从
80亿变成5000万，所以基本上可能要 GG 了这样。
对，就是真的很惨很惨啊，让大家知道说前一段发生的事情，
okay.
它影响力有多大。
嗯，
好，所以这几天他新的这个影片就是 Humane's AI 片。那 Humane 这家公司其实2017年两个前苹果工程师出来开的，那他做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说就 AI 胸针，它价格真的不低，要700块美金，而且你还要付每个月至少24块的订阅费用，因为它还要连网，连 4G 网络还有 5G 网络嘛，所以需要月租费。所以那个 Marky Brownlee 他用了以后，
哦，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欸，消防
叫了，消防在响，我们看一下哦。
好，我们回来了，刚感觉是误触，还好没事。
对对对，
还好没事，不然这么多设备不知道怎么扛。真的啊，真的不知道
怎么扛，要先扛什么？
我先
安全第一的话，要先扛什么？
先把大家安全的送出去。
哦，好好好，没错，这设备不要拿哦，
设
备不要
碰啊！哦，大家自己赶快安全的走楼梯下去，对不对？
对对对，
不能在这种时候叫大家扛设备，这是违法。
对，这是不没有社会责任的网红，
对对对，没有社会责任的网红。
哎，其实以前在加拿大，你有常遇到就是那种警报器响的状况吗？
还好，很少，欸，
真的，哦，我遇过非常多次，欸，
美国好疯哦。
是因为就是假设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所有的建筑物全部要清空，然后大家全部要站在外面，
在外面，
然后等消防人员进来，然后 clear 确定其实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回来。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
可是在台湾都不是啊。
对，台湾不是嘛，台湾大概就是确认一下，走出
下
想，欸，停了，然后
没闻到味道，
没有闻到味道，想说啊应该是误触这样。但我觉得应该要有比如警卫可能广播一下说啊是误触，这样其实是比较安全。
yeah.
但之前在 Berkeley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学费涨价有点意见，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专门在到处
拉着，
按那个警报，所以大概那两三个礼拜都没有办法上课。
好疯哦，你们美国人。你看吧，我就说吧，美国人很疯吧。
对，好，那分享一下。
拉回来那个我刚刚讲到这个 Humane's AI 片，它差不多每个月有24块的订阅费用，它还不能跟手机联动哦。
嗯，
它就是全部都是 on the device 这样子而已，没有 app。所以他的 review 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产品难用啦，啊，AI 不准啦，啊，速度超慢，因为他还要连网路
OK
就非常的慢，然后很难操作。他自己有测试说，就问说篮球比赛什么时候，然后结果他连那个篮球比赛的对手都讲不出来，他自己还要 Google。 还有说哎、欸、那美国前几个礼拜不是刚好有日食吗，他就问说哎、欸、日食的日期、
啊、
那他也给错。
Oh shit.
所以他就说 This is like the worst product ever. 好、哦、,for now, 他自己 review 过的。所以他这个 review 出来以后就一堆人在 Twitter 上面、哦、在 X 上面检讨 MKBHD,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你讲话不负责任啊，你平台这么大，对，讲话要小心啊，这样子害公司破产怎么办。
Yeah, 前面那除了害公司破产我们没有这个影响力，前面我们也很常被讲嘛，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是因为有之前的那个 Fisker 的前车之鉴、嗯、哈哈哈 pun 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
然后这就变成大家就是反应会更加大嘛、哦、因为连续两 个都会累积起来，大家就开始讨论说到底大 YouTuber
能不能老实的做一些评论，
对，能不能讲负评，因为你的影响力很大，现在就往美国网络上面在讨论这件事情。
他被延上到这个规格真的很大吗？但没有到被 cancel 或是
没有没有没有被 cancel,
只是一直被骂嘛，
就被骂跟上新闻。
哦，好烦哦。
因为美国新闻比较大，受众也比较大，所以那边的延上应该比较烦。所以他自己后面又后续出了一个影片，嗯，在讨论说 Do bad reviews kill companies?说负评到底会不会毁掉一个公司、嗯、到底大 YouTuber 可不可以讲实话、
欸、你好棒，你说毁掉公司你不是说杀死一个公司你进步了
总是要进步嘛。然后他还有上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Conan Samir, 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就是上面在讨论说、欸、在做 review 之前他都会怎么想，他到底会不会特别不想要讲负面的东西，然后他其实就说没有，其实我就是要对我的观众负责，他说我其实在做 review 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任何其他人，我只想着我的观众跟我到底要怎么样真实的把我遇到问题呈现出来、
嗯、
对，然后他把他怎么 review 啊，他的一些 process 讲出来，然后他说我们其实要想的东西到底是bad review that kills the company 还是 bad product that kills the company、oh. 所以到底是负评毁掉一个公司还是烂产品毁掉一个公司，大家要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吧，这很合理吧
对，可是因为大家会被你的负评影响嘛，
对,
对，
可是他有说其实不是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讲的人、
yeah.
所有的 review 都说这东西很烂，只是因为我的频道比较大，大家都在怪我，大家都不怪小频道，
不、yeah,
这样对吗？
因为一定是找大的打嘛。
对，可是他自己有说他的 review 也很诚实，而且他想要的就是产品的下一代可以变更好，他就举例他之前有帮 Razer 就是一个电竞公司的手机他有做过 review, 可是他就说他那个震动马达超烂，就是有够吵的，
手机会有震动马达，
对啊，你按下去不是都有 Taptic Feedback 吗，还有那个手机打来会震动啊，
哦、oh, oh, oh. oh, okay, okay.
反正就有那种震动马达，然后他就直接讲出来烂到爆，他还去收音那个震动的声音，那超吵的，然后第二代发表的时候 Razer 特别还有邀请他过去，
哇、oh, wow.
还特别跟他说来来来你听一下我们第二代的震动马达，那就是改进非常多，那他就觉得很开心，他说哎、欸，我的建议就被听到了，
嗯，
所以他希望的是这种事情，所以他最后的心得其实说 bad review 其实并不是真的是毁掉一个公司，他只是一个 bad review 只是加速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而已，
嗯，
对，这是他的想法，
或者是他太直接，假设我们把这样的状况拉到台湾的话，
嗯，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大家还是比较 nice,
嗯，
所以可能会希望你就算觉得他不好你也不要这么直接，会不会大家就会觉得比较能接受，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嘛，
啊，
你这样子要求别人每个人都要这么 nice 的话，其实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只在想避免延上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在想延上这件事情，因为他只是讲把他遇到的东西讲出来，因为他说他在 test 的时候他同时除了自己 test 之外还会找两三个人同时 test 他们公司里面，
所以他觉得他该负责是他在 review 的 process 很严谨
很严谨，然后他说他大家都有遇到这个问题，甚至别人有遇到他没遇到他们还会互相讨论说你怎么遇到，那自己想办法重现，
嗯，
然后最后他影片要剪完要上片之前还会把使用过这个些产品尤其 review 过的人给他们看，说我这样子跟你们使用的经验有没有相同，大家都觉得 OK 的时候他才会上，嗯，所以其实是相对非常严谨的，啊
Yeah.
对，所以他说我都这样做了，那为什么还要延上我？
所以你可以理解他，
我完全理解他。
那你做餐厅，你现在也有一点小影响力，你会做负评的餐厅吗？
其实是负评，其实餐厅我比较不敢。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是有一点类似
嘛，我觉得有点类似，
产业不错，
我觉得有点类似。
对啊，你可能会杀死一间餐厅啊。
对对对，因为餐厅很直接，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对 tech company 他们的钱都比较多。
所以你觉得打大的比较没差？
对，
有一点点，
这样就像蔡阿嘎那时候的 review， 去年还前年吧，他不是有分享一个影片，就说啊，日本的哪些餐厅他觉得不好吃？
哦，连锁餐厅，
连锁餐厅不好吃嘛？
所以你觉得打连锁餐厅
其
实还好？其
实对我来说，打连锁我比较不会，我觉得是 OK。只是他那时候态度，很多人在检讨，那大家有很多意见，我觉得 OK。
对，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说麦当劳超难吃 ，OK？ 你看全网路的人，大家都在说什么？假设麦当劳，我只是假设，好、啊哦，假设。因为我很久没吃麦当劳了、
啊嗯、说日本的麦当劳还是什么肯德基假设
都可以，对，日本肯德基、okay. 很多人也说日本肯德基超难吃嘛，
对
对对，这样是 OK 的吗？是 OK 的啊、
哦、所以就是不要打小。
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阿公阿嬷开的店，可是那阿嬷可能老到丧失味觉了，对不对？煮出来的东西超咸真的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吗、嗯、那这种时候你还会说哎、欸，这阿嬷煮的东西超难吃吗？你
会
舍不得啊，
不对，你会舍不，你会想要用人味来
弥补吗？
对
对啊。可是有一些餐厅可是收超贵，然后很 gay 白，可是东西很普的话，那这种时候你到底可不可以把实话讲出来？因为你一样会影响到这餐厅，一样影响到在里面工作的人，里面搞不好有人也是你的粉丝，可怎么办？其实我这件事情我挣扎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做、嗯、因为我曾经拍过嘛，就是说哪些雷要避掉在日本，可是现在我基本上也不太想要讲那些。
可是讲日本感觉也还好，
比较远吗？
比较远，对啊，跟影响力可能没有大到你会害一间餐厅毁掉。
因为讲日本的话，因为我的目标客群是台湾的观光客，
对、啊、
然后因为我只想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跟浪费热量跟浪费食物。怎么了？
不好意思，我腰有点酸，我垫一下。
哦、好，所以日本我可能还会做，可是台湾我可能真的做不下去、
嗯。
我以前曾经有开过一个小粉专，我后来没有好好经营，叫做什么？反正就在里面，啊、对，很烂的。对，
我们那时候根本还不红，
对，更不红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就吃到几间餐厅，我真的觉得烂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写，因为那时候吃、嗯，我还记得那吃的串烧真的超难吃的。
我记得你有一直抱怨，
就是超难
吃。我只是你只是想要让周边的朋友不要去踩到雷，因为踩到雷就
很不爽啊，
很不爽，因为大家都蛮胖的，
对啊，
就是、
不要浪
费
热
量。
对。你看那时候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嘛，我现在也是不想要大家浪费热量，可是在台湾我现在影响力很大，
你会稍微小心一点，
我会小心一
点。其实我认同就是影响力大会小心一点，我们确实也有，只是你要小心到什么程度。
对、啊、对，就是变绑手绑脚， 就不能做自己的事，不能像以前一样冲，我就会觉得很对自己很失望，你知道吗？
应该说
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有比以前小心蛮多的、嗯、然后可是要小心到什么程度，因为你不可能符合每个人小心的期望值，
对啊，
因为每个人小心的期望值都不一样，
对，
很多人会希望我们小心到可能像电视艺人那么小心，
对，就是不是，就是尤其是本来就讨厌你的人，就算你超小心，他还是会鸡蛋里面挑骨头，
oh,
那怎么办
？Yeah, of course.
那到最后我就觉得，那为什么还要小心？对对，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你会自暴自弃嘛。嗯、可是很多是这种事情，我知道我们现在讲好像有点小 complain， 可是这没有做过这种行业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到那个感受吧。我自己的
所以不能太大，
可是没办法，我们就这么好啊。哎、欸，这样可以乱讲、啊，这可以不负责任的这样讲吗？你居然笑成这样，
好好笑，
要生了嗎？
对，我要生了，怎么这么容易？我现在就想生了，拜托。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到底大家在做网络，每个人的责任在哪里？
我觉得到最后，其实大家会希望有一个 checks and balance， 这个我也认同。其实任何权利都一样，对。与其说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社会责任，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对，你有没有回馈社会？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对，我觉得反而是你假设你觉得他的行为真的已经严重到很大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抵制，或者是试图控制他权力的方式？其实政府也是嘛，政府也要有 checks and balance 嘛、嗯、对不对？
其实网红就是他们的平台啊，
对，他们的，你说平台本人，比如说 YouTube
平台本身啊，对啊，主要是靠 YouTube 为生啊，真的犯了什么超大的问题， YouTube 可能就会把整个频道ban 掉、下架，或者是让他无法盈利嘛，其实都有不同的方式来
应
对这些问题。
对对对，当然那平台还是标准在哪也是另外一个议题，但就是大家因为早期都会觉得说啊，市场会决定，可是后来发现市场不一定有能力。
其实我觉得市场没有
能力
决定、啊、
因
为市场就是喜欢很疯的东西啊，网络上大家就喜欢很疯的话啊。
对，然后讲到很疯，我觉得最近有算是那个人物放大镜 Today 看世界人物放大镜那边、嗯、有听众就一直说有一个美国现在很红的网红叫做 Jackson Hinkle， 应该叫 Jackson Hinkle、嗯、他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疯。以假设因为我跟 Kendo 偏自由派嘛、嗯、所以对我来说他的观点就是一个哇，就是阴谋论然后到极致，然后在那边说什么他不愿意承认他们是恐怖组织， 以色列军队是恐怖组织啊，那你先承认以色列是恐怖组织，那我们再来讨论哈马是不是恐怖组织之类的。
天哪，这种很无赖的打法。
对，可是因为他的这种论述，因为就会吸引到很多，比如说比较保守派或者自由派，
保守派。
就保守派、
哦、
对啊，因为他可能就说他自己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我必须说我听了他一些访问，我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他的论述、嗯、所以我先重复一些他有讲过的话，比如说他说这个他是美国的爱国主义者、嗯、好，所以大家想到应该是、欸、比较偏川普支持者那边，
理论上是要，
对对对没错，然后可能他，但他又说他是这个共产主义，好，还要救美国就是要靠共产主义，然后
OK
然后又说这个他觉得美国不能再在全世界打仗了，他必须要倡导和平等等等这类的状况、嗯、然后当然就是比较偏说真主党还不是恐怖组织，
他说 Hezbollah 不是恐怖组织、哦、
他不愿意承认啊，因为他就是上别的节目，然后主持人就一直问他，他说没有没有，你先回答我，以色列是不是军队，是不是恐怖组织，反正他就
是
一直，
是军队啊
Yeah I know 所以他就是靠着这一类的言论，好，然后让大家去支持他。他在这半年，因为去年那个时候哈马斯不是袭击以色列吗、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在 X 上面已经从原本只是40几万订阅变成250万，
哇，
然后影响力其实也蛮大，有自己的 podcast，
200多万
很大、
啊、而且有自己的 podcast，
对，有自己的 podcast， 但是在一个我刚刚说那个叫什么
Rumble，
在 Rumble 上面，所以就是还是吸引到大部分都是保守派的人这样、嗯、那他因为
保守派的人去听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然后支持他，这好疯啊，
很疯欸，然后他就有说其实大家都是乱贴标签，他去很多这个川普支持者的聚会、嗯、好，然后大家就会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说自己是共产主义，那他就会跟对方分享，因为你看自由派其实有很多问题嘛，民主党很多问题，很多人其实是被遗落了，然后没有照顾到人民，所以我觉得我的论述才有办法救美国什么之类的，他就说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很 open minded 的人，他们也可以接受，然后再说啊，你们这些主流媒体都是被财阀控制啊，然后会讲到 deep state 嘛，对不对，就是很标准很是阴谋论的东西，可是其实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像这样的阴谋论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的，
即使我知道主流媒体有主流媒体问题，可是至少大部分主流媒体还是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 responsible 调查跟报道嘛、嗯、可是他就是不用，他就是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又很受到欢迎的时候、
这个、
又很受到欢迎的时候，那市场是没有办法抵制他的，然后再加上因为他的论述又很符合支持俄国，然后也很喜欢中国，因为他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嘛、嗯、所以他其实是有受邀去，他有访问俄国的外交部长，
Oh my god
Yes， 我还听了半小时，我快睡着啊，我也没睡不着，因为我还是失眠，但我觉得我听了蛮痛苦的，比如说他访问那个俄国外交部长一个女性，然后他就跟他说或是发言人，然后他就说你看就是其实美国有非常多种族的问题，俄国不知道为什么你们
都没有
这样，
有啊，俄国有啊
I know 然后俄国就说啊，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可是你看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用 black 这个字不会引起争议，因为我们我听了就是
这好疯哦，天哪，他们这是大家在出发点不一样，当然遇到问题不一样，那用这种方式把那个脉络全部切掉、
yeah.
这样子沟通
yeah, 我觉得很疯，真的很疯
Oh my god， 这个超不负责任耶、
欸、I know， 可是他就是很受欢迎，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研究组织他们就去研究说像这样子，我们直接贴个标签就是他亲中跟亲俄嘛，对不对、嗯、像这样的网红他们的支持者有一些里面可能会有比如说中国跟俄国背后是有资金在里面的一些机器人账号也会支持他们或转发、嗯、
会抖内给他们
之类的可是你并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人是被扶植，他只是正好符合他们的论述、嗯、他们就会利用国家的力量也来支持你让你变得更红，
这是很难耶、欸、
超级麻烦，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尤其台湾社会大家会很焦虑，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有些真的太疯的网红你是没有，
因为大家不想要那种言论散播那么出去嘛，
没错，
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完全可以理解、啊、
可是当我想到说在那些人眼里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时候，
你不要再想那些人
了，我就会疯掉，
你不要再想那些骂我们的人，你不要再想那些骂我们的人我现在说一般正常大家会焦虑，
这真的很难耶、欸、可是我也不想要说网络变成有一个 NCC 管制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
可到最后是不是
我觉得最后搞不好会发
生
我觉得最后政府应该迟早都会介入网络言论耶、欸
因为走太疯了嘛，就会被介入、
啊、
我们最后都会变成
就是传统艺人啊，
陶晶莹这样因为他是我朋友，我可以直接讲，我们就会变陶晶莹，温暖正面
我们都会变黄好评、啊、
不要变黄好评，我宁愿变陶晶莹。
你宁愿
不是因为陶晶莹，大家还可以说哦，他以前很凶很直接，黄好评就是
从来没凶过
Day One 就是这么的 peace 我不要，黄
平就听到你不要走心哦我们是就事论事而已
对，因为黄平来说我们就是很疯的网红
对对他来说我们疯爆、啊、
他没有办法阻止我们，他也觉得他也觉得很难过，
对他来说我们这种人要被控制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线要怎么拉、啊、这很难啊。
我觉得不是不能控，
还有政论节目对不对，一堆假的东西在讲、啊、
我觉得不是不能控管，而是我不要 NCC， 我觉得 NCC 好废哦。
所以你一个比较不废的 NCC 你就 OK 吗？
我觉得 NCC 需要改革啦、哦、当然我现在，但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 NCC 常常至少在电视圈的朋友都说有时候那个标准真是很不一致
啊，就是你自己要揣摩上意啊。
对啊，你到底是要管哪些方面，哪些是真的不能讲，哪些是有自由度又讲不清不楚，那这样其实大家就最后就只好做一些无聊节目。好 anyway 是不是变成我们在抱怨了
有点多，
对，有点多
有点多。好啦，那我们来讲一下别的新闻好了。这也是这礼拜大新闻，差点变成世界全世界都在讨论的、嗯、原本可能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头、yeah. 是起头吗？应该不算起头，
就是区域大战了。
区域大战，好、哦、好，那就是讲伊朗跟以色列的新闻。
对对对，
这边这个新闻原本是凯莉你想要聊的，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上礼拜啦，上礼拜大家都在讨论，然后有点紧张，因为一开始那个伊朗是先派了超多架无人机，
无人机跟飞弹，
对，然后有分嘛，先是什么巡弋，后面才是洲际嘛、嗯，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派无人机。
哇，你很看很仔细耶、哦，我只看到就是300 ballistic weapon，
那个应该就已经是最后了。那个是洲际飞弹、
嗯、没有偷偷，他们说偷偷加起来就是无人机加飞弹加什么的全部加起来好像300多个。
对，那一开始那个无人机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紧张、嗯、对，可是想说干是不是要打仗，因为毕竟伊朗几乎是没有从他本土，他们打很多代理战争、嗯、对不对，他可能下面很多小弟去跟以色列打仗，但他们自己本人不会从自己的本土去发射飞弹去攻击以色列，那这是一个很大型的动作，那大家也会紧张啊，那这样以色列后面假设是美国的话，那是不是变成美国就要出兵之类的，所以上礼拜其实大家都有点紧张，连我这么不焦虑的人都说 oh shit、嗯、因为你就会觉得现在全世界的状况比较紧张，
对，
会不会就是有
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炸到一个不该炸的人啊，就会出事了。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伊朗要打以色列。其实在今年的4月1号，以色列那时候他就攻击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里面的一个领事馆，然后造成了13个人死亡、嗯、那这13个人里面呢，其中一个是将军，以色列是说那个将军是去年攻击以色列的幕后黑手、
oh, okay、
Mastermind，
这是一个大咖，
是一个超大咖。
你说去年攻击以色列的黑手是指那个哈马斯，
对对对，
袭击以色列这件事？
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可是后面应该是伊朗的这个将军在帮他们筹划一切这样子、
okay.
oh. 所以伊朗不爽说，妈的，你居然敢炸我的领事馆，理论上不能直接这样打嘛，因为直接炸别人的领事馆基本上就
是
动别人
的
领土啦，
领土、啊、
那所以你这样炸我的领事馆不爽要回击，不然的话
可能国内鹰派会不爽，
对，国内会不爽嘛，那他们说我们要 retaliate， 那个 operation 叫做 operation true promise，
true promise
我真的保证会回击哦
oh no 、
哦、所以他们，可是他们要回击之前，他们也是有先跟美国打过招呼啦，说哎、欸，美国我那个我被打这样不行，我一定要回击，不然的话这样不帅没有，他没有讲，这是我自己猜测。
可是美国出来不是说他们事先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是真的有讲，其实美国有知道，但是好
像是在 last minute 之类的，
对对， last minute 有讲，然后美国马上后来也有跟以色列讲，所以以色列这一次几乎把99%的，反正射过去的东西99%
都
被拦截
下
来嘛。然后有一个小女生受伤嘛、
哦，
就是因为有一个就拦截的飞弹的残骸掉下来，好像
打到南边的，就是游牧民族那边。
对对对对，所以就一个小女生受伤这样。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国其实他们以前曾经是朋友，你知道吗？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那可是我要讲更久以前的东西好了，就是讲那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以前也是朋友啊？
为什么会是朋友？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伊朗以前有政变，是美国派人去把他们政变的吗？
我们好像有在节目上讲过，
好像有。在1953年之前，伊朗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有自己的选举，有自己的议会，你知道吗？跟现在是全部就是宗教治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伊朗的国家，他们议会里面就在讨论说，哎，我们国家那么多石油，我 我们应该要把石油国有化，不能一直把钱被英国人赚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石油是被一个叫做英伊石油公司给拥有，那就是很早以前、
okay.
更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个太久我就不讲了，反正基本上他们那时候的石油赚的钱有差不多快 85% 以上都是被英国拿走，剩下一点点钱才留在伊朗啊。伊朗说这样不行啊，我们钱要留在我们国家，我们要建设自己国家嘛，伊朗才能变好啊，
嗯，
哦，所以这样不行，人家剥削我们的利益，这个想法其实那时候是受到伊朗多数人支持的，可是谁会 不支持，
对啊，谁不支持，
英国啊，
Oh.
因为我的钱会不见呢、啊
yeah.
因为伊朗的石油其实非常的多嘛，所以英国不愿意看到他在海外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消失，因为他们这些民主国家想要做民主的事情、
right?
okay. 所以他就开始那时候就开始联合全世界要背葛伊朗的石油，然后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最后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跟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决定要推翻伊朗的那个民选政府，然后推翻了民选政府之后呢，
不好意思，你这边笔记写英国首相丘晋级，
没有，那时候我随便打，
你好厉害，我想说哇，你知道是丘吉尔，
丘吉尔，
你好厉害，
跟艾森豪 推翻了之后呢，美国就安插自己的人，把自己扶植的人弄上去嘛，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民主的君主制国家、
okay.
哦、那这个政权从1953年一直 last 到1979年被推翻、嗯哦、不过这段期间呢，伊朗跟以色列就变好朋友了、
okay.
所以他们曾经是好朋友，那段时间的伊朗石油呢，除了英伊公司之外呢，还有五家美国的石油公司，再加上荷兰的壳牌，还有法国的道尔达，都有加入去开采伊朗的石油。这段期间的伊朗虽然是美国扶植的政权，可是相对来说，这段期间伊朗是非常自由的。如果你看那些照片，你会觉得这不是伊朗，
yeah,
这可能就是一个西方国家，
因为就女生很自由，也不用带，也
不
用包嘛。
对对对，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2022年那个伊朗开始有很多女性上街抗议嘛，说我们不要再戴头纱了。反正 anyway， 可是，在1979年。发生了革命，然后伊斯兰革命，他们就把一个亲西方那世俗的君子专制国家变成一个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变成现在新的这个我们所现在所认识的伊朗之后，新的伊朗当然就会对美国非常的不爽、
yeah.
因为对嘛，因为第一他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在那边很久、
yeah.
第二把他们的石油开采了很久嘛。
Yeah.
对对，所以当然会不爽，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那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讨厌以色列，也理解了嘛，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好朋友嘛、嗯
yeah.
对，那再来是以色列是犹太人嘛、
yeah.
对，那他们既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 讨厌犹太人也是合理。他们1979年开始就是反以色列之后，其实他们有把以色列周边的一些国家都联合起来，就像刚刚凯莉你有讲到嘛，他旁边有很多算是代理人哦嗯、他们那个英文叫做 Axis of Resistance， 就是一个
反抗
组织的概念哦。他就把那个以色列旁边所有国家都拉起来，所以有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跟巴勒斯坦全部拉进去这个 Axis。虽然现在这些 Axis 有点变质了，因为这些有些国家政变或国家有点碎掉的感觉、嗯。不过基本上叙利亚的总统啦，还有胡塞组织就是也门嘛，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伊拉克的一些组织呢，跟那个伊朗还是非常紧密的盟友，所以变成说你自己想，哈马斯的钱哪里来，就是伊朗哪里钱哪里来石油、
yeah.
yeah,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切就是 tied together，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在联合起来在跟以色列那边斗打，有没有，现在大家新闻都在看说、哎、什么黎巴嫩真主党也在射飞弹射到以色列啊，什么其他人在弄他，因为这些就是
他们是一挂的，
跟伊朗这些就是一挂的。
哎、欸，我发现我刚好翻错的地方、欸，哎，就是我一开始说那个很疯的那个美国网红，
哦，很疯的美国网红，
对，他不是否认真主党，他是否认胡塞组织，
哦，他是否认胡塞组织。
不过对我来说都是很疯啦，都很瘋，
对啊，胡塞组织、
okay、
哇，这很疯哎、
欸、，Yeah， 好，
好 ，Anyway， 那我们拉到现在哈，拉回来，就是伊朗回击了，对不对？就是他射了300多个。飞行物体
他应该算主动攻击啦，
对他们来说是回击啊、
哦、
因为
他们将军死掉了，
对啊，以色列先打人家嘛，
也是，
所以他回击了，然后以色列基本上全部拦截嘛，可是这时候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各国领导人都出来说话，就像凯莉一样，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想要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大型的战争，大家想要把这个东西留在你们要乱可以就留在你们
那边
乱、
yeah.
你不要影响到我们其他地方，
对，尤其是美国。
普丁也有出来讲话，普丁也有出来说，
哇，普丁有资格说，
对啊，普丁出来说话，他说 If Biden supports Israel we will not sit idly and do nothing
啊，
就是如果美国出军来帮以色列的话，那我们俄国可能也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俄国其实相对跟伊朗的关系也算好嘛、嗯、第一因为他们都是美国
敌人，
对，敌人的敌人，对，我朋友之外，其实去年伊朗在八月的时候就送了一批无人机给俄国、
嗯、
所以他们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好。那所以拜登其实也有跟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过，说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任何反击，然后要报复都是以色列的选择，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的决策。他们就是说 I didn't do anything man I didn't
okay,
do anything
OK，
因为以色列要封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可是美国又说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所以这边我就觉得很烦啊，我觉得很烦啊，因为大家都不想要这个东西变成区域战争嘛。而且 G7 后来大家也有发表一份声明说大家都谴责伊朗的袭击，然后也要声援以色列，可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声援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也弄人家。I don't know, I think this whole thing is a mess. 不过真的是还好没有变成更大型的，
目前
看起来是还好没有变更大型。
因为伊朗就算主动攻击，可是他们攻击的方式其实还是算
相
对
小心，对，
相对小心。比如说他先让无人机飞，其实就是一个警告的意味。
他就是让大，也是让以色列先做好准备嘛。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攻击大城市嘛。
对对
对
对
呀， yeah.
这七国 G7 大家也叫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升级行动，不过你有看到最近新闻吗？以色列就说可能还会再多做一些事情就对了。我觉得 Oh my God、
yeah.
然后我这边补充一下巴勒斯坦的新闻好了、嗯、这是今天刚刚发生的，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
oh.
他们今天表决了，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投同意让巴勒斯坦加入，除了美国，美国一个人投了 veto、
oh, no!
他在投下反对票，这就不行了。
有啦，英国跟瑞士弃权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不过基本就是直接反对只有美国。哇，这个超烦的。
那美国的联合国副大使他讲了说，美国继续强烈支持两国解决方案，此次投票不等于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是承认这只能来自双方之间的谈判。他说、
哦、
说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做好他们之间的沟通，我们才会承认其结果。
他们现在就没有在沟通，
你不觉得听起来，你不觉得听起来超像之后台湾任何事情他们也会讲出一模一样的话吗？
对，他们的 ambiguity，
对，我就看了就觉得啊，超有即视感的。
对，
因为台湾现在假设要申请，我觉得我们也会得到一样的东西。
哦，放心啦，美国是
美国不用投 veto，
美国不用
投，
中国会自己投 veto 啊，还有俄国啦。不过最就是前几天我跟 Ken 都有听到一个新闻，也是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很有趣，你居然也会听这个，
因为很有趣啊。就是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 他们不是有一个 Starlink 就是低轨卫星嘛、
嗯、
那很多台湾在做我们的国家防御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万一中共真的对我们有什么动作，如果断网的话会造成我们国家很混乱，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断网情况下也可以
还可以跟外界联络，
对，还可以联络。最直接的方案好像就是 Starlink， 可是大家觉得 Elon Musk 跟中国很好，那感觉到时候也不会支持台湾，所以大家想说台湾说要发展自己的卫星巴拉巴拉巴拉、嗯、这个是大前提嘛。结果我们就听到俄国他们就透过黑市、
嗯、
直接买 Starlink， 而且很好买，
很好买，
很好买。
对啊，就是因为乌俄战争初期乌克兰有很多地方的基础建设就被俄国打掉了嘛、嗯、像什么讯号台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使用网络跟其他可能政府沟通啊，跟其他军队沟通，所以那时候美国就支援乌克兰 Starlink 系统。 Starlink 刚凯莉有讲嘛，就是可以连上网，透过低轨卫星连上网络的一个系统。那时候美国还支付了网络费用，其实到现在也是美国直接把这些网络费用吸收到他们的国防部里面。
OK， 就等于是支援乌克兰就
对
了。对，
支援乌克兰。那一开始，所以一开始乌克兰在对抗都做得很好，那很多人就说因为他们的 communication 也做得比较好，那因为也是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嗯、然后俄国后来其实中间有试图开发自己类似的产品嘛，可是都相对失败，他们在战场使用都没有一个可以像 Starlink一样那么好用，所以我觉得 Starlink 真的蛮屌的、
啊、
我觉得俄国举国之力在战争时候开发的东西居然还做不出来像 Starlink 一样好、嗯、这非常屌。 那所以就变成说俄国就像凯莉说的，他们现在开始透过黑市去买。那因为 Starlink 你买了之后，因为它在很多国家并没有办法贩售，因为很多国家需要透过当地的监管机关要同意以后才可以那边贩售，或者是 Starlink决定要在那边贩售才能卖、
okay.
所以像因为俄国的网络他们也是像中国一样嘛，都要通就是国家要控制，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大家用 Starlink， 因为用 Starlink 他们是直接 连卫星嘛，那、嗯、没有透过他们国家，所以他们不想要这种事情发生、
oh, okay, okay.
所以 Starlink 在俄国也没有贩售。可是最近在黑市上有许多 Starlink 卖到俄国，而且运送给俄国军队在那边卖，对、
oh,
所以现在有点 削弱了乌克兰军队曾经享有的战场优势，因为他们的 communication 变比较好，
所以台湾应该也可以买才对。
理论上有，因为美国共和党有一个议员二月的时候叫做麦克加拉格尔，他那时候有来台湾二月的时候、
嗯、
他来台湾以后就看了一下，那了解一下台湾的状况嘛。他回美国他有写信给那个 Elon Musk 说为什么 Starshield 在台湾周边地区没有活动。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星盾 Starshield。
对啊，是什么
Starshield？ 其实就是美国国防部跟 Starlink 签的一个合约、嗯、一个 defense contract， 说 Starlink 会提供美国国防部他们所有军队还有安全部门所需要的网络、
oh, OK，
所以就变成说美国国防部还有军队在台湾附近，他们发现说、欸、Starlink 在这附近怎么没有什么活动。
OK，
所以他写信给 Elon Musk，
结果
他们没有什么回应。
OK，
没有什么回应、
欸、
可是他那时候还有说那个议员有直接跟 Elon Musk 说你停止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提供网络服务可能违反了 SpaceX 跟美国政府的合约义务。
哦
因为理论上他要有 Starshield 这个东西嘛，
对对对，
要
按照合约
要支援所有人。对啊对啊对啊，对，所以美国官员就担心说如果中国有一天有一些动作的话，那这网络怎么办，因为连美国自己都开始担心。
Oh shit，
对，所以连美国官员也在开始正视这件问题。我觉得这是好事，
当然
这是好事。大家都知道我们住台湾嘛，我们就是没有 Starlink 这个产品在台湾销售，是因为 Elon Musk 不想要跟中国起冲突，因为 Tesla
的
超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在中国，所以他不想要起冲突。
Yep.
其实 Starlink 除了在台湾没有销售之外，其实他在全世界只有72个国家在做买卖而已、
嗯、
那在非洲有其实有蛮多国家都不能使用的，因为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苏丹啊什么 Congo 都没有办法使用。可是苏丹在内战，对不对，我们之前有聊过、
嗯、
那他的那个叛军 Rapid Support Force RSF大部分都是在用 Starlink，
所以可能也是黑市来的。
对，应该也是黑市来的。
哦、oh, shit，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地人民其实也没有电信嘛，我们那时候有聊过，就是他们两边一开始对干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断网，让人民没有办法把讯息放在网络上。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少看到苏丹的讯息，因为他们网络真的超烂，大家只有 Starlink 可以用而已。可是最近呢， SpaceX 就是 Starlink 公司出来讲说，在未授权国家如果你还在使用我们的 Starlink 服务的话，我们在未来一个月内我们会把所有的服务关闭。 哦所以不管是苏丹这些无国界医生啊，或者是苏丹内战的人啊，或者是在俄国的这些黑市买到的东西，未来可能都没办法使用了。
哦、yeah. oh, no， 我本来想说台湾，可是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在台湾然后黑市买 Starlink。
因为我这样子看下来，我这个新闻我整个看下来，我不知道如果台湾有人在用 Starlink 的话，拜托私讯跟我们说。因为这个新闻看下来说，因为你看有很多国家没有授权嘛，
对，
可没有授权还可以用的话，就代表说其实你是可以买一个拿来台湾用的。因为台湾虽然没授权，可是你可以用啊。你看俄国没授权，为什么俄国可以用？
对啊
对啊。
可是是不是台湾的法律是有规定我们不能自己操作这种？
对对对，
是
可是如果你偷偷买带进来理论上是 OK 吗？
嗯，
如果台湾就是未授权使用低轨卫星理论上是违法，那个NCC 是会罚钱的，
好像是嘛。
对，我们好像有朋友就是 got in trouble 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就不要讲了。那我跟大家最后补充一下，就是俄国最近跟乌俄战争的一些情况。今天早上我听到 BBC 的一个报道、嗯、他们有做一个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在俄国其实大部分战争初期、哦、他们的士兵都是专业士兵、
嗯、
可是因为真的死伤太多了，他们说可能早期那时候投入可能有40万专业的士兵，可能现在只剩20万了，现在20万都不见了、
哦、
所以后面来替补的人的话，后来就是用很多是监狱的士兵嘛，像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华哥
监狱里的犯人吧，
Wagner， 对对对，监狱里的犯人，说错了，像华格纳的佣兵团，他们那时候就是去监狱里面 recruit 拉人进来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打六个月，你就自由，你就变自由身。
对，如果你死的话会照顾你的家人。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 Wagner 的 领袖因为飞机失事说所以现在整个 Wagner 现在的状况就不太确定，不过那个国家的他们俄国的军队还是需要很多人，所以他们变成自己去监狱里面拉犯人出来，可是他们以前 Wagner 还会给那些拉出来的人一些训练，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训练，就直接把人丢到前线，所以现在死伤率比以前更高，而且现在俄国政府更鸡巴，以前华格纳是说我给六个月服六个月就 OK 了嘛，
嗯，
现在政府是说来你跟我们一起打，打到战争结束你就自由了，
谁想到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
对，所以他们说现在这个俄国的这个战略策略叫做 meat grinder， 反正就把人送到前线去送死，
对，
然后以命换命这样子，反正他们用以命换命一定还是打得赢，
就是
乌克兰
人还是多，人海战术。
那乌克兰其实最近过去六个月其实也打得相对比较辛苦，
因为打久了大家开始
打久了累了，再来是美国其实好几个月前不是就是说投票给他们预算给他们钱然后他们买武器，
没有全部到位啊，
其实没有全部到位，没有 那时候那个案子被拉掉了、啊
哦、整个
被拉掉，没有投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钱过去嘛，所以他们过去六个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弹药的状态在打、嗯、在对抗俄国，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
最新的
新闻是周六晚上，就是这个播出的前一天，美国要投一个外援法案，那这个外援法案总金额是 95 billion， 所以$950 million，那里面绝大多数的钱要给乌克兰、
okay.
那可是这个外援法案里面的要给的国家非常多，要给乌克兰，要给以色列，里面还要给台湾哦。
OK，、
oh. 那这个法案基本上一定会过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乌克兰真的不能就这样子GG掉，
对，
而且还要拿钱给以色列跟台湾，
就是
OK， 台湾这样会拿到 A billion 哦。
哦，哇，
对啊，蛮不错的。Wow. 那可是这个法案基本上会过吧？你知道这个法案里面还被塞了一个什么东西吗？被塞了抖音法案。
哦、你说进抖音哦？
对，之前我们不是说抖音会拖很久吗？
对啊，大家都这样预测、啊、
对，共和党议员把这个偷偷塞进，就是硬塞进去，说这个一定会过的就塞进去、
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看到我
这怎么做到的，
我吓到啊， 我以为要很久， 没想到礼拜六就要投了，
所以抖音要进了。 我原本超我觉得不可能，我原本
我不知道，我
个人预测不可能，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这播出以后理论上大家就会知道了。
Oh shit，
所以我现在是非常兴奋跟期待，我要看美国怎么应对嘛，因为我们这次去美国真的看到好多人在用 TikTok，
大家在路上很多正妹在拍抖音啊，
拍 TikTok， 对啊，很多人在跳舞嘛，
对啊。
不过这个法案有做一些修改啦，我们之前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是说六个月内那个 ByteDance 就中国那边要把股份 TikTok 所有股份卖出来给美国方嘛，那时候只有给六个月的时间，现在给九个月，
还是很
多三个月
有比较好吗？
所以就是相对、
哦、好酷哦。
所以这个播出以后我们就会知道结果，那我们再跟大家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结果。
OK
呀、yeah, 今天新闻蛮多了吧？
对啊， Ken 好棒，那就到这边，
好，今天就这样子啦、
okay.
拜
拜。